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青青如雾，易后记，寓抒情。一，1952年，他与她第一次相遇。那时的他54岁，应该是一个男人饱经沧桑后的年纪。然而相反，他这些年的生活却平淡如水，单纯如纸。他没有结过婚，却在牛津教授中古文学寓意爱情诗的课程，还写了一本书，就叫《爱的寓意》。也许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典伊人，足以支撑他的感情世界。他想自己会一直这样单身下去，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平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从学生到老师，栖居在学院的高墙内，一住就是30多年。这注定他的信仰之路不是从生活经历开始，而是从理性思考开始。在不断的切问静思后，就像长眠后自然的醒来，他重新回归了基督信仰，并成为著名的护教大师。他有他的信仰架构，有他的书斋，有他的学术之交和密友，有他的数不清的读者与听众。也许这就够了。那时的她37岁，应该是一个女子最圆满的年纪。然而相反，她这些年的生活却残碎不堪，混沌不清。她结过婚，却嫁了一个酗酒、有精神抑郁症，后来虽然皈依上帝，却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丈夫。他有很多的经历，年轻时代出于对信奉犹太教的父母严格宗教管制的反叛，真诚地吹鼓享乐主义以及无神论。我认为人是猿猴的后代，道德不外是习俗，生命是电子化学的反应。稍微年长，又出于对身边民生疾苦的敏感，真诚地接受共产主义。我愿意做我兄弟的看守人，以天下之忧为己忧，还担任党刊的评论员，写了许多人道主义关怀的诗歌。但是那又怎样？这份信仰甚至对他自己的生活也给不了任何关怀。要忍受酗酒动武和感情不忠的丈夫，要拉扯2个年幼的儿子，要应付拮据的生活压力，还有一身的病。他活得愁苦、忧虑，没有盼望。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对上天的帮助茫然无知，对人能逐渐进步失去信心。后来看了他的书，开始接触基督信仰。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光，还有爱。这一路他走得蹒跚而辛苦。他们相遇了，一见如故，接着是持续的通信交流，信仰上的、写作上的，但与爱情无关。第二年，她丈夫有了新的外遇，虽然她一直试图挽回他的心，并不愿意离异，但这一次第三者却是他自己的表妹。他不得不离了婚，带着孩子从美国迁往英国。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大都会独自抚养2个孩子不容易。他同情她，帮她找房子、介绍工作、出版小说，还给孩子们支付学费，但与爱情无关。第四年， 他在英国的签证到期，他被迫离境，留在这片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一位英国公民结婚，以取得英国公民权。他竟决定和他秘密结婚，这是名分上的婚姻，人与爱情无关。他说，纯粹为相助朋友是权宜之计。一位朋友能做的，他都做了。他是或多或少爱他的，这样的男子不多。他呢，也许爱着他，但没有意识到。也许像他理性上自认为的，是第四种爱，异性间的真诚友情。直到半年后，那个晴天霹雳的恶讯，1956年10月的一晚，他不小心在家里摔倒，双脚骨折，送往医院检查，竟然发现得了癌症，还是晚期。在死亡临到时，他才意识到，他之于他是神所赐何等珍贵的礼物。他当时躺在病床上的一张照片，近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脸，干瘦的手臂，她并不是美丽的女子，现在因着化疗变得更难看。然而在她最难看的时候，她深深爱上了她。她写道，多年以前，我写关于中古爱情诗的文章，形容那种奇特，几乎不真实，像宗教一般的爱情，心里糊涂的只当那纯粹是一种文学上的虚构。现在我才知道，真有其事。然而，这爱情来得太迟，或许他意识到的太迟。1957年，他们在医院简陋而充满消毒药水气味的环境中举行婚礼。这并不是一桩被教会、被公众，甚至被朋友们接纳的婚姻。观礼的只有他的哥哥和看护他的修女，新娘躺在床上，新郎坐在床沿，一起宣读盟誓，向对方承诺，甘苦与共，不论顺利，不论贫富，不论疾病健康，相亲相爱，至死不渝。因着神的怜悯，也因着他的祷告，他的病情竟然逐步好转了，不但癌细胞有所抑制，而且他后来甚至行动自如了。这是个连医生也惊讶不已的大奇迹。他到处做感恩见证，讲论祷告的功效，这也是信仰第一次从他秩序井然的逻辑世界走进他无常难测的生活世界。他唯有仰望神。这对中年夫妻异常珍惜指日可数的婚姻时光，他们一起布置家居，探讨信仰，切磋写作，甚至出门旅游。有一张是他大病初愈后与他在住宅花园中享受家庭温馨的照片，好像是黄昏时节，他一边打着毛衣，一边微笑着听他说话，而他悠悠地斜靠在椅背上，温柔地注视着他，像一对20多岁蜜月中的爱侣。然而，这样举案齐眉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婚礼后3年，癌再次向他全身扩散，病情恶化，他变得很镇定。现在我觉得能欣然接受那要来的痛苦，已不再那么可怕，也许这是我应受的，而且我相信我需要经历此苦难。难以预料的无常世事，是上帝要我们背负的十字架。倒是他开始愤怒，为何神不再继续听祷告？为何神刚让他尝到一点恩典，接下来却给他更大的打击？与其如此，当初不如不让那所谓的神迹出现。神 岂不是在玩猫捉耗子的诡诈游戏？1960年7月13日晚，他告别人世，临终前，他对他说：“是你让我如此幸福。”然后又说：“我已与上帝和好，有了他的平安。”他带着数天的平静离去，而他却因为他的突然离去无法平静下来。他哀悼亡妻，盼他魂兮归来，无法相信他去了一个更美好的所在。有道是只羡鸳鸯不羡仙，还有比他留在红尘间与他执手相伴更美好的境界吗？更何况真有死后的永生吗？进而他开始怀疑神的爱，神为何要让他的一生经历那么多苦难呢？神为何要剥夺他姗姗来迟的美好爱情呢？神是不是一个专门拆散人间佳偶良缘的宇宙失虐暴君呢？悲痛到极处时，他会这样认为。情绪过后，理性又告诉他不是，但理性只能挤出负面的情绪，却不能带出更大的信心。然而关于生死之事，需要的却是信心。他不是突然间有了信心的，那天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了他的在。是的，他依然在，而且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在。也许他在天国不忍看到他的苦，下到红尘中来开启他，借着与他在冥冥中的心灵感应，也借着对十字架上那一位亲临苦味与死味者的仰望，他逐渐恢复了对神本身的信靠。神是爱他的，也是爱他的，他和他本是他在爱中所造的两个孩子。至于尘世间那些苦难，那些生离死别，他不知道其中的背后意义，但他知道有一天神会将一切更新，一切都终会好转，一切都终会完善，万事万象都终会真挚圆满。起起伏伏挣扎着的情感，反反复复思考着的理智，切切实实深入着的信心，这三者的张力合成了这本清清如雾，一本薄薄的手记，一段长长的心记。目送着他回眸一笑，转身归回那永恒的源泉后，他的心终于平静下来，并日益喜乐充盈。他离去三年后，也就是1963年，他也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写下最后的书，一本论祷告的书信集。在书里面，他谈到对永生和与他相见的盼望。那新天新地也是天与地，但与世上的天地不同。我们在基督里复活时，这新的天地将在我们中间升起，经过悠悠沉寂和黑暗，万鸟将齐唱，众水将奔流，光与影将绕经群山，我们的朋友会认得我们，笑着来迎。他走了，他也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他们的墓志铭。他的只有简单一句：务必尽忠，忍耐到底。他的却是一首长诗，他为他写的。整个世界藏在一颗淳朴的心灵里的星宿、水、空气、田园和森林，在此像脱下的衣服丢在后面，化为灰烬，但带着盼望，盼望他像基督会从圣善的贫寒中再生，经历 试探的旷野，在他复活之日一一重圆。他就是英国牛津及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神学家路易斯，他就是美国女作家乔伊。二，其实若论悼念亡妻之作，中国古代文学中也不乏佳篇，如苏东坡的《江城子》和纳兰性德的《沁园春》。若论情之深重，文之珠玑，绝不亚于路易斯的《卿卿如晤》，但前者也仅限于道与念层面，念者生前两人之恩爱幸福，道者事后各自之了落凄凉，很少会如路易斯那样从人人层面上升到人神层面，即在悼念亡妻时不住地发出屈原般或约伯般的天问。而在《卿卿如晤》中，道中有问，问中有道，不仅有问还有答，他的回答，他的回答，以及他的回答，相互交错冲撞，极富张力，这样就不再是单纯的他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是他他他三者之间的对话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卿卿如晤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信仰。当然如由此推论，中国悼亡文学缺少超验纬度或宗教关怀，却失之武断。实际上笔者以为中国悼亡文学仍是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的，但这种色彩并不是明亮的、喜悦的，而是带着暗暗的哀伤及浓浓的宿命感。以沈复的《浮生六记》为例，沈复与妻芸娘青梅竹马，夫妻情深，芸娘认为今生夫妇已成千合，来世婚姻亦需仰借神力，因此每逢朔望，夫妇必焚香拜祷，以致多少相信两人痴情，果邀神见。这是民间淳朴的浪漫信仰，可惜无法支撑起残酷的现实人生。后来芸娘遭公婆厌弃，家境艰难，为觅衣食操劳过度，身染重病。下面是芸娘之死的场景。余欲言衣医治，云祖曰：“一妾畅随23年中，蒙君错爱，百烦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德婿如此，妾以此身无憾。若不衣暖，菜饭饱，一世庸庸，悠游全食，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道，我辈何人敢望神仙也？”强而求之，至甘造物之际，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身薄命耳。云乃执于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传口径，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层层流溢，继而喘力微，泪渐干，衣领飘渺，进而长逝。时嘉庆癸亥3月30日也。当世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死恨何其有极。芸娘将自己的早逝归结于至甘造物之际，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身薄命耳，何等残酷。临终前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径，两目瞪视，又何等凄恻。相比之下，乔伊临终前微笑着说：“ 我与神和好了，有了他的平安，并将自己一生的苦难归结于神要他背负的十字架，而这苦难与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一位有份。这种薄命感与平安感的差异令人深思。对比了两位女子在死亡面前的体验，再来对比两位男子悼亡的感受。神父虽然叹息，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却就此打住，并未继续追问佛为何不发慈悲，一副认命的态度。他丧妻不久，又连遭父王子妖，本欲出家为僧，但朋友赠予一切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而路易斯则因妻所受的苦难，对神的善恶追问不休，更拒绝承认人间之爱只不过一场春梦。他坚信此在界同样是永恒界不可缺的一环，将来有一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这种梦与醒、认命与仰望、空感与爱感的差异同样令人深思。浮生六记中的这种宿命感并不是特殊的个例，在这片大地上，从清代的《红楼梦》，曹翁到朱钗代的死，到近现代的边城，沈从文哀翠翠的死，到当代的妞妞，周国平悲爱女妞妞的死，我们都能普遍看到个体面对死亡的无力与苍凉，也因着死的毒钩，爱本身的意义被刺穿消解。如果色也是空，情也是空，不如不爱，也就不受伤害。所以神父才后悔道，奉劝世间夫妇，故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话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愚者可作前车之鉴也。所以宝玉才彻悟道，好一似树倒猢狲散，时尽鸟头林，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却以自己的血担当了他们的死。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一个更永恒的盼望，在这盼望面前，人间的爱无法被死亡和宿命伤害。在这盼望面前，大地上的人们可以更加彼此好好相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爱是最大的。这也许就是清清如雾抵达这一片白茫茫大地的意义。三，此前台湾已有曾真真女士的中译本，译名就为《清清如雾》。笔者也曾试图写取中国古典爱情佳句，为此书取一译名。然而思来思去，仍觉《清清如雾》一词在悲痛中仍蕴含对将来相见的信望与爱，最贴切本书主旨，故人言用之。不仅译名如此，在译文过程中，笔者也参照了曾女士的译本。曾女士教授英美文学，中文与英文功底俱深，文学与神学造诣也不凡，从其译作可窥一二。与前辈相比，笔者自惭意会，尤其遇前意高妙处，拍案之余不忍割舍，有些词句切为己用，这里致以深深歉意与谢意。《清清如雾》英文原著中，路易斯一律以 H 指代乔伊，曾译本中则以一指代之。笔者根据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以妻指代之，特此说明。译后记引号部分资料摘自《幽谷之旅》C.S. 鲁易士传，西浦遗著吴里奇译，台北海天书楼出版，1998年。特表感谢，并在此推荐阅读此书。此书后拍成电影《影子大地》（Shadowlands）， 记录了路易斯和乔伊的一段暮色尘缘。玉抒情，2006年10月24日。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